列王记下24章1到20节，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的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亚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拉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幼发拉底河都夺去了。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户斯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的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敬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王立约雅敬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穆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阿门。
好的，谢谢叔来为我们诵读。那我们今天一起看24章哈，主要是讲了那个犹大国的被掳和灭亡，是非常让人心痛的一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主要分为3个方面，另外它的主要参考经文就是历代志下的36章，很多详细记录都在那里。然后今天的第一部分就是讲到约雅敬，约雅敬做王11年哈，讲到那个3个王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那约雅敬做王的时候，第4年的时候，就是公元前605年，有第一次被掳，但是今天的经文呢，或者是列王记下就没有记载这一段哈，但是在代下有记载。今天记载的就是公元前，598年，就是第二次被掳。这个第二次被掳也涵盖了约雅金王做王3个月。 就是他们，很多王公大臣和勇士都被掳。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西底家纣王11年，他也是南国最后一个王。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我们的正文。前一段就是在23章的最后一部分，35节到今天的24章1节，就是也有讲到约雅敬哈，他继承王位。这一段经文呢，就是，24章1节哈，约雅敬年间，然后巴比伦王就攻击犹大，约雅敬扶持他3年，然后背叛他。那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次被掳，就是，约雅敬，纣王第4年的时候，然后第一次被掳之后呢，那个约雅敬是被捆锁到，巴比伦，然后又被放回来之后呢，这是约雅敬服侍巴比伦3年之后，又背叛他，就是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略过了一大段历史哈，在第一次被掳中，那个就是巴比伦跟亚述和埃及的征战，然后亚述帝国灭亡，埃及就被打回到他那个尼罗河那一带哈，打回到埃及。那个第一次被掳之中，那个就是圣殿，也部分被毁哈，里边的金银财宝被掳，然后就包括但以理在内的一些贵族，犹大的那个被掳70年是从第一次被掳开始，就是公元前605年。这是带下记录他们那个，36章记录他们那个，约雅敬用铜锁被尼布甲尼撒王用铜锁锁着他被带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一段经文哈，就是看到犹大国面临既面临埃及，南面是埃及，北面是亚述，然后东面是巴比伦，就是四面八方好像都是被强国劲敌包围，然后今天被犹大，被埃及成为埃及的属国，明天又成为亚述的属国，后天可能又成为巴比伦的那个属国，就是在万国中抛来抛去，这个在《申命记》中都已经有预言，在《耶利米书》15章第4节又说到。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基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我们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先讲约雅敬王。那我们知道，刚才已经讲了，就是他那个服侍巴比伦王3年之后，然后就是就想投靠埃及，然后背叛巴比伦王，这就是导致了今天这一段经文，那个巴比伦大军再次压境，攻打犹大国。这个事情发生在598年到597年的冬天，然后那个，在这之前，其实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就是来提醒这个约雅敬哈，其中包括以赛亚和耶利米的预言，就是这里所说的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的罪，是指犹大君王和百姓还活在马拿西的罪中，就是崇拜偶像，然后各邦各族的偶像都在他们那里，然后还有儿女惊火这一类的，就是在神看来不可容忍的罪，他们还继续在做，所以耶和华绝不肯赦免他们。那个约雅敬呢，过去是埃及的法老的藩属，就是神借着巴比伦王成为南国的一个管教的器皿哈，让他们又再次成为巴比伦王的藩属国，那这样的话，约雅敬背叛巴比伦，实际上，表明了他们是不肯顺服神哈，想摆脱神的管教的一个 一个叛逆的行为。在耶利米书22章18节说，约雅敬死的时候，他被埋葬，好像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那就是说，因为约雅敬死在战事期间，然后就是可能都没有把他没有办法去安葬他，就是好好的安葬他，就那种匆忙慌乱的样子。但是他就是也算是死的挺是时候，没有被遭受那个巴比伦的再次的侮辱，但是他把这个乱摊子，就是在危难的之中，他的儿子约雅金，就继承了王位，只有3个月零10天。这个过程就是巴比伦军队围困耶路撒冷的事件。那有可能是城中缺少粮食哈。因为它是城，就像城市要靠外部的供应。那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说，因为那个约雅敬死去，国中临时立了这样一个年轻的王所以就是一切都非常的慌乱，然后他们很快就没办法组织进攻，很快就投降了。这是我们的推测那这样的话，尼布甲尼撒掳走了犹大王约雅金的母子，然后又立了西底家做傀儡王，这就是那个犹大的第二次被掳。这个第二次被掳呢，就是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他们的精英。这是第二次被掳中，包括先知以西结和莫迪改。这些精英在耶利米书中，在耶利米书中被形容成好无花果，就是犹大的精英。这一次被掳中，被毁，还有一个就是圣殿里的金器和圣殿的器皿被严重损坏了，就是大家还记得西西家把自己的那个宝藏，府库里的宝藏都给巴比伦的使者来看，那就是他们看到了，就要去拿。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看到他把这个财富都拿走了。所以正就是也应了神对西西家之后的预言。这一段预言是在20章第17节。那还有被掳中的还有一个重大的损失，就是耶路撒冷的众民其中包括勇士，然后包括他们的铜匠、木匠、铁匠，就是这些技术的人员，都被掳走。所以这个毁坏和被掠是全方面的，有皇族，也有那个勇士和精英。然后，就是整个只剩下的只是贫穷人整个犹大国的国力其实就已经就像一个树被砍掉，只剩下了几个枝子一样。那第三部分就是西底家，西底家执政11年是在公元前597年到586年，直到南国灭亡。所以这个西底家呢，原名马探雅，他是约哈斯的同父同母，然后约雅敬也是同父异母然后就是这三个人都是约西亚的孩子，这三个王所以约西亚的三个孩子就是都做了那个之后接续他做王，只有约雅敬是约雅敬的儿子，所以西底家继续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看到这个约西亚的后代这几个孩子，在遭受这么惨痛的那个攻击和毁灭之下，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思，所以他们内心强硬，脖子强硬，直到灭亡。所以这也是。 很多先知和那个在代下，都有很多记载，他们不想服从神的管教。有关西底家，我们那个明天的经文就是下一段25章还会有详细的介绍。我们今天就主要是约雅敬和约雅金，这两个南国的国王。所以我们思考一下，约西亚之后的王都是坏了，就是南国直接走向了被掳和灭亡之路。那在神施行审判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看到南国这几个王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思，其实神对他们的怜悯和提醒是有的哈，我们就可以去找一找。我们再想一想，那个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这三个坏王不听神的管教，都表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事？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啊，把这个背景介绍出来，尤其这些王的名字哈，有些都很相似啊，那我们仔细去读啊，仔细记在心中啊。那我们看这些的政治的这个兴起兴衰哈，这个一会儿埃及来了，一会儿这个亚述帝国来了，然后过后又是巴比伦帝国哈。那这些的事情呢，是在人看待历史啊，看待这种政治军事的这个角度哈、啊。但是圣经呢，是给我们提供神的角度啊，特别是前面24章前面这一段，集中的就提到耶和华的名字啊，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哈、啊，从第二节开始哈、啊，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亚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哈、啊。所以看起来是人来攻击，但背后呢是耶和华使他们来哈、啊。然后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啊。然后第三节说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啊。那到了这个20节说，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啊。所以读这个列王记很重要的哈、啊，是看到神的角度啊。那从这个思路去思想啊，这个能够突破哈、啊、现实的政治的这种眼光，而看到神的作为哈、啊，所以这个时候是神的怒气啊，神的怒气不止息的发作哈、啊，前面23章、22章都提到哈、啊，神的怒气不止息，不止息哈、啊，这个约西亚虽然是很敬虔哈、啊，但是呢没有止息神的愤怒哈、啊，玛拿西做那么多的恶，他最后悔改了。但神的怒气还是没有止息啊！那神的怒气怎么能够止息呢？啊，这个就想到十字架了哈、啊。只有到十字架的时候，耶和华耶稣所做的事情哈、啊，才止息了上帝的愤怒啊！所以这个时候看到神的公义啊，那爱丽丝姊妹引导我们去思考神的怜悯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神的怜悯呢？神在做什么哈、啊？
我们今天有很好的见证哈，朱棣姐妹她分享了她在最近灵命的这个复兴成长，感觉到神救了她。实际上呢，真的就是用神的话去跟神连接，去祷告，珍惜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是有神与我们同在。当神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会失去一切哈，失去平安喜乐。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看到我们没有的东西，但是呢，当我们看见神所赐的，就是恩典是充充盈盈的，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要眼睛盯紧盯住神啊，而且呢，要感谢和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而不是去啊，神没有给我这个，没有给我那个啊，而去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其实讨论还是比较分散的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是依靠人还是依靠神哈？我们就看这三个王，这一章里面三个王里面，还是一旦遇见事情，还是去靠人哈，要么逃出来了，要么就是巴比伦立他们为王，他们还是自以为是，自己是靠人，不是靠神。所以我们最近实际上也在学的就是 虚心舍己背十字架哈，只有耶稣基督，我们去抓住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摆脱罪的这个捆绑，才能够走十字架，领我们成圣之路。所以呢，看这个这些王最后以至于全部南国全部败坏哈，他们全部是靠自己，没有去靠信靠神，更没有去认罪悔改。这是通往真正是成圣之路，只有认罪悔改背十字架哈。所以我们没有所夸的，我们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所夸的，所夸的唯有耶稣基督。我们第三个分享呢，也是神的怜悯哈。思考莉迪亚姐妹她的这个提的问题，有20多个王在南国这个时期，许多的坏王。神并没有马上灭绝他们，给他们了足够的时间，给他们足够的怜悯，给他们足够的忍耐。也是神是守约的神，他因为他与大卫有立约哈，所以我们要珍惜，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
那我就首先回答神的怜悯和恩典，是在如果我们在看耶利米书31章15节的时候，你就有看见他说拉结为他们的儿女留食了符号。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马太福音当希律王杀那些伯利恒的孩子扔下的。其实这关于耶利米书3章15节是就是那个时候哪些被掳的人民就是 staging 在。集中在巴黎恒的地方，能够一批一批的带出去。这个其实，你看，这是神是不是心疼呢？当然，他也心疼的，因为这是他的选民呢。他见到这些人走的被掳去之后，他就感动耶利米先知写下这一节经文。这四个王 有没有机会 repent 呢？有，他们可以向他们的父亲和十三王可以像父亲约西亚王一样去自卑、去祷告。能够你看看约西亚王就被称上了，就是在你眼前，我不会把这个国灭掉。他们的眼睛啊，看到这他的父亲的情况，但是他们没有效法。所以看的情况就正如在创世纪13章里面。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分地的时候，罗德看的这是索多玛平原那个富庶的地方，他捡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眼目就看着他自己的牛羊啊，怎么样子为发达。亚伯拉罕呢，他的看的地方是希伯伦，希伯伦的这个山地不是很好的牧羊地方，但是他选的时候，他是看着神。所以在这方面，就可看出这三个王都看的就是眼前的利益，他没有像约西亚王一样去选择最好的。那么我们再也看看，就是北国被灭的时候，人民流失，已经听不到以后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南国被灭的时候，他们流失被迁到大河的那边的时候，他们还是 retain。他保持他们的信仰。如果你看看整个历史，从马拿西开始一直到灭国的时候，如果约西亚王不在，那么一直留下去的时候，这些几个外王，可能这些人民就真正流失了。但是因为约西亚王在的年间，他这个 national revival，所以人是说啊，口中说敬拜神，心中不再敬拜神，但是当他们失去一切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回想。所以在这诗篇里面，他说的大河的旁边，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怎么能够忘记你？就是这个时候，所以这些人的回想，其实也是归于约西亚王的功劳的。
好，谢谢魏传道的分享啊。那这后面幕后这四个王啊，这个我们常常容易很快就读过去啊，以至于这个印象不深刻啊，而且对他们这个每个人哈，这个做的好像都很类似啊，都是恶王哈。那其实仔细慢慢去读哈，他们每个人都各有特点哈。这个约雅敬的特点，你知道，整本圣经唯一的一个人撕过圣经、烧过圣经的人。就是这个约雅敬啊，这是记载在这个 耶利米书第36章哈，耶利米替神来传话，而且这个巴录把他的话都记下来哈，而且有人特地把这个话带到这个约雅敬的面前，给他去读啊，说36章说那时候正是9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由底念了3、4篇或者叫3、4行啊。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啊！这明显是，对照那个约西亚王啊。约西亚听到神的话怎么样？他撕裂衣服啊，他就彻底悔改，他就回归哈，遵行竭力的去遵行律法的话。但是到他的儿子约雅敬的时候，他不仅不怕，也不撕裂衣服，而且呢，把神的话给烧了哈，旁边的人有人劝他啊，以利拿单和底莱雅，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伊拉莫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亚，并亚伯迭的儿子示利米拿去捉拿文士巴录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引出啊。所以这个你看啊，一方面看到神的怜悯啊，在这种情况下，神当然知道他的硬心哈，还是差派耶利米去向他去讲话。然后这里讲说众先知啊，他的仆人众先知哈，还有其他的先知一起来持续的向北国去讲话，他们不仅不听不悔改，还要撕神的话，烧神的话，要逼迫神的先知哈。这是看到就是说，你就体会哈神对他们发怒哈，真的是背后有充足的理由和原因，因为人已经悖逆到这种的地步哈。约雅敬王的特点哈，唯一出去投降的啊。这个耶利米其实那个时候一直在劝犹大人，这个时候神的审判时间已经到了，巴比伦是神兴起的，像今天的第二节哈，是耶和华使这些军队上来的，你们就出去投降。伏在他们手中啊！昨天陈姐讲这个大换血患得癌症的人哈，现在是要到大换血彻底治疗的时候了。他们就服下来，然后被掳出去，被掳出去，被掳走的人是好无花果，是神所存留的余种。但是他们不听哈，哎，约雅敬别的不好哈，这一点有一点好哈，他出去投降，没有去对抗。你看这个，后天读到这个最后一段，就是讲这个出去投降的约雅金，在巴比伦地怎么受恩待啊？哎，有一点点的好处，神都纪念他啊。这个西底家就是末代的这个皇帝了啊，因着他这个最后11年的作王哈，整个南国被掳，第三次被掳啊，所以这是我们看的哈，这个不同的王身上，神都有不同的作为哈。那我们刚才在小组里面更深处去想，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体现出神与以色列人那个立约的关系。如果不是因为立约的话，神早就不理他们了，对不对？干脆就让他们毁灭了哈，神也去不管他们。但是，包括神允许这些军队上来，包括神的安排让他们被掳，都是基于神与人立约，神的那种不离不弃啊，神要彻底的医治他们，挽回他们的这种的心呢，你看。特别是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你能够体会到神的那种心肠啊，就像这个何西阿所讲的哈，当这个丈夫面对这个妻子的不忠的时候，一次再次哈，他还是竭力的挽回，竭力的做事哈，让他们能够最终能够得到悔改哈，这个很有效哦。当70年以后哈，这些人被掳归回以后，他们还会犯其他的罪，但有一个罪从此他们就坚决不犯哈，就是拜偶像啊。就是之前哈，他们所犯的这个罪，神把他们特别掳到巴比伦，那个地方是偶像最多的地方哈。这个巴比伦打败哪个国家，就把哪个国家的偶像带到那个地方哈。所以让他们真正去尝一尝哈，拜偶像到底是什么滋味哈。所以从此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再也不拜其他的假神哈。所以这是神的对付哈的结果哈。可以看到神的怜悯哈，神的不离不弃，因为他跟以色列人有立约的关系哈。
圣经里面，我们经常就业能够读到这个巴比伦呐、埃及呀、这个啊，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埃及啊就是预表世界，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而且呢，就是预表在世界当中人当然是不信神的，人的这个作为。巴比伦呢，预表这个也是预表世界，但是它预表就是撒旦啊的作为。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历史，可以看到先是埃及控制了这个犹大国，然后呢，巴比伦又强盛起来，他打败了埃及，然后又巴比伦的势力又控制了这个犹大国。其实这个今天啊，这同样的事情也是在发生，甚至在教会里面，先是人的声音，人本主义的声音大起来，啊，这个控制了愚昧的百姓，啊，然后呢，因为代替了神的作为，尤其是在教会代替了神的作为，然后就引进了撒旦的力量，啊，撒旦的力量比人要强，所以说人就向撒旦屈服，撒旦就占领了人心，在整个社会当中，在教会当中兴风作浪。比如说，在教会当中，一开始我都听到啊 BLM 的声音、DEI 的声音，啊，到最后教会就变成 LGBT 的声音。所以说，就是真的是这个要非常的小心。先是人本主义，先是埃及，然后后来又是巴比伦，真的是我们是要服在神的这个权柄底下。包括这个三个王，他们在三个王朝当中，其实说被掳这个是神向他们所定的这个命运啊。这个有两个王，一个是约雅敬王，一个是西底家王。啊，按照我的说法，就像这个引用之前那个吴长老啊，他有一句话说，这两个王啊，这脑子进水了，你知道吧？就说实际上他们当时国力也是非常的衰弱。当然，第一反应最好的他没有做，是像西西家王一样，当那个亚兰大军压境的时候，他是要来到神的殿中祷告。但是按照刚才牧师说的，这三个王的这个属灵光景，可能的事情。那好的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像这个约雅金王一样，就是说顺服在人家手下做奴役，啊，做奴役在巴比伦的手下这个做奴役，实际上神也是要让这些人来感觉一下，就是说服在神手下跟服在巴比伦手下做奴隶这个有什么区别？你是愿意服在神的手下呢，还是服在这个暴君啊，撒旦的手下做奴隶，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拷问吧。当然，这些王就是说，既没有属天的智慧，也没有属世的智慧。他本来老老实实的服在人家手下做奴隶就行了，巴比伦也就是统治着，就像殖民地一样统治着他们。过几年他又起来反叛，啊，还想去投靠埃及啊。这两个王，一个是约雅敬王，一个是西底家王啊，还想去投靠埃及。这个其实先知耶利米早就说了，这个神是要管教你们，就是被掳就是你们的命运，你们要顺服神的管教。他不顺服，他还要去靠人的势力啊。今天这个国际社会当中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像俄乌战争啊等等啊，就是人的那种在做主做王。所以说，真的是世界上是多么需要这个，需要耶稣基督，是需要神。啊，这个，然后我们还看到有一点，就是说前面牧师都讲了，就是说虽然约西亚王悔改了，但是人民他没有悔改，整个马拉西王作恶做得非常的多，所以说他要追讨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啊，的确是到了三四代，还有一个就是他流无辜人的血，那我要讲到就是说，虽然这个马拉西王他本人是被赦免了，但是就是神是公义的，他流无辜人的血，这些神人啊，这些先知啊，啊，这些艺人啊，他流这些人的血，神是不是要伸冤？神都帮亚伯伸冤了，所以说神伸冤的方式就是他的怒气向全犹大的这个发作啊，并不止息。所以说我们看到神是非常公义的神。新约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亵渎圣灵这个罪是不得赦免的，旧约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你流无辜人的血。也许你本人可以得到赦免，因为悔改可以得到赦免。但是这个罪，神是要施行公义的。他施行公义的方式就是在他的百姓身上。看了他们的这个历史啊，我们就说是一声叹息。其实他们明明是有机会可以在神面前悔改，可以有更好的结局的。但是神已经看到他们所作所为，也就是看到当今所有的人性是黑暗的。如果你不认识神，是要走向毁灭的，是自我，是骄傲啊，是堕落的。所以说，没有耶稣基督，你不管是转向其他的什么东西，共产主义也好啊，其他的偶像也好啊，成功神学也好，天主教也好啊，印度神教 也好，就所有的那些东西，最后的结局都是走向毁灭，都是人本主义，甚至后面还有邪灵的力量。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啊！我们在这个成根的平台上，我们能认识到，因着弟兄姐妹相互的，就像牧师那天说的，钻石有各个面，能够发出光彩。我们能够更全面的通过这些牧师、长老、师母的带领，能够更全面的认识这位又真又活、有圣洁、公义、恩典、慈爱的神。感谢神。
好，我们第四组也是素姊妹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犹大人到底有没有先知来跟他们说？是有的。这个耶利米实际上这23年一直在跟他们不停的说，耶利米书2章13节就说，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的2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为自己掘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个实际上，这个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就像以色列人，就是警告，就是神的百姓，一方面是拒绝遵神，一方面呢又要靠自己，他就不愿接受这个神的这个白白的这个救恩。宁可是自我想办法、自我成就，也制造这种假神。这2件恶事呢，实际上就是导致了这个犹大国的这个灭亡。所以我们在世上，就是我们昨天也讲过，就是说，当这个我们遇事的时候，不要听从人的声音，而要听从神的声音。就是凡事我们需要逢事以后需要祷告，要听从圣灵所告诉我们的声音，而且这个耶和华实际上在后面的25章也知道，就是耶和华是警告他们不要去投靠这个埃及。耶利米呢，实际上也是告诉了这个犹太人，耶利米书42章11节就所说的，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也就是说，就像刚才陈洁姊妹所说的，这个是属于这个大换血的这个时代，这个不要怕你们所怕的这个巴比伦王，因为这个时候是借着这个事情是大换血，让人民这个投靠到真正的神的。但是这个犹大国呢，他这个人还是心很硬，所以在25章的时候，这个他们甚至把那个基大利杀掉，他们还要去投靠这个埃及。当我们这个人这么作恶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这个王，这个犹大这段最后的这个历史中，所有的王都在作恶，在诅咒中，就是耶利米不停的警告，不停的警告这个神的诅咒，就是已经是开始实行了，他们还在行恶，所以神就绝不赦免。但这个绝不赦免中，就像刚才大家所分享的，神是人有恩典的，所以在25章最后的3节，就是神把这个被掳去的这个约亚金在这个巴比伦所抬举。所以神所说的是不要成就，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听神的话，因为神虽然蛮有恩典，但是如果我们人要硬着心的话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不要硬着心，我们要趁早的这个回头要谦卑悔改。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整个这个列王记，整个这篇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无论环境如何，无论现在你要面对的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美国的这个一个大时代的这个变化之中。无论如何，都要仰望神，要敬畏神。
好，谢谢周弟兄啊，众弟兄姐妹的分享啊。我们列王记快读完了啊，记得哈，当初这个列王记的作者写这篇的目的就是给当时被掳之人去看的哈，让他们重新整理一下，把这个历史记下来，就看到那个神不断的在与人这个施怜悯，向人施怜悯啊，施恩的过程啊，不离不弃的啊，一直。即使是到列王记结尾的时候，他们被掳了啊， 神的作为没有停止哦，啊，在贝鲁时期兴起了但以理，啊，兴起了以西结，兴起了这些中心的先知，而且他借着他们，不仅是讲述出以色列人当最后的结局，而且把整个历史，最终的那个神的作为都讲出来，哇，这是超过人所能想象的哈。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光景哈，神既然我们进入与神立约这个关系，神就会不离不弃哈。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我们的好处。特别是在主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当中，更是这是无法动摇的是一个我们救赎的盼望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在遇到任何的这个困难难处遇到一些不理解的情况之下心情很低落的时候，抓住这一点想想看当初神是怎么这样的怜悯恩待不离不弃的牵拉着这些以色列人的手。不是靠着他们的好行为他们一再的跌倒，一再的失败，但是神的手紧紧的抓着他们，不放弃他们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遇到困难的时候转向神好，我们一起来复习这一周我们要背诵的经文，这些呢都是给我们很好的见解和提醒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
章十一节，
我
他
们
们
遭遇这些
遭遇这
事。
些事
都要
都
作
要
为
都要
作为
借
鉴，
并
并
且
且
写在
写
经上，
在
正
上，
是警戒我
正
们
是
这
我们这末世的人。
末世
哥
的
林多
人，
前书
前
十
十
章
章十
十
一
一节，
节，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从世界上纷繁复杂的万事当中看到你的作为，看到你的大能的手一直在引领，也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锚定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行一切事、看一切事都按照你的心思意念来做，万事唯有耶稣基督，也让我们高举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来为你做盐做光，彰显你的荣耀。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耶稣基督。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阿
阿
门。
门。